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菲律宾北部强震五死上百伤，几百次余震，居民难安眠；俄乌战争持续，未议完爆，俄军死伤超过75000人。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说，香港必须废止国安法。美国芝加哥国庆日枪击案，21岁嫌犯以117项罪名被起诉。民主党放下旗舰，拜登健保与气候开支法案大复活。美国猴痘确诊单日飙破1048例，拜登预计列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菲律宾北部27号发生规模7级的强震，当地人士28号表示已经出现几百次的余震，焦虑的居民露宿街头。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飞往灾区视察。有关当局说，大布拉省昨日上午发生强震之后，已知有5人丧生，150多人受伤。今次强震波及山区，引发山崩、建筑物倒塌。几百公里外的首都马尼拉的高楼大厦亦都在度摇晃。无独有偶，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智利的托科皮亚外海今日发生规模6.2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这次地震震源深度是80公里，震央在托科皮亚以西大约33公里处。俄乌战争爆发已经超过5个月。战争持续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胶着。CNN 记者贝特朗27号在推特爆料，美国众议院议员斯洛特金向记者透露最新的情报，表示有超过75000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伤亡，并且俄国超过80%的军力深陷在对乌战争的泥沼中。据7月21号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情报界原来估计有15000名俄军死亡，受伤人数有45000人。如果最新消息属实，俄国的整体兵力损耗可能比过去推算的更加严重。耶鲁大学今个月亦公布对俄国经济数据的调查，显示俄国政府高达60%的财政收入都依赖能源出口。俄国天然气对欧洲的出口量亦大幅下滑。事实上，俄罗斯高度依赖对欧洲出口天然气，国内高达83%的天然气输往欧洲，出口量下滑亦凸显战争持续下俄国经济受到的严重打击。另外，报告推算俄国贸易进口量面临严重下挫，因为从另一份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即使是长年的政治盟友中国，俄国对中进口亦衰退超过50%之多。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7号对香港人权恶化发出警讯，特别呼吁香港废除北京当局2年前实施的全面性国家安全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委员会对过度广泛解读和任意实施国安法深感关切。委员会在报告当中说，香港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废除目前的国安法，同时不予执行。香港政府就严厉抨击这一份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行情况，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由联合国任命，但是不代表联合国发言。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自从2020年颁布国安法以来，据称有超过200人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遭到逮捕，其中包括12名的儿童。香港2019年掀起大规模挺民主的抗议浪潮。当局在全面镇压示威活动的时候，在2020年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宣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从事恐怖活动及勾结外国势力为犯罪行为。国安法生效之后，反对派遭到瓦解，多数民主派主要人士逃出香港，遭到解职或者是监禁。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4号举行的国庆游行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多人丧命。 官方声明指出，有关当局27号以117项罪名起诉21岁的嫌犯克里莫三世，其中包括21项一级谋杀罪。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有精神病史的年轻男子克里莫三世在国庆日当日在芝加哥一处富裕郊区举行的游行活动中开枪，造成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克里莫三世犯案之后乔装成女性逃跑，几个钟之后落网，法官裁定不可以交保。他后来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他从策划另一场攻击。根据检方声明，克里莫三世今日被控犯下21项一级谋杀罪，以及多项谋杀未遂及加重暴力行为罪。克里莫三世8月3号将出庭受审，届时将正式向他宣读所有起诉的罪名。莱恩哈特说，假如克里莫三世的谋杀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强制性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钦27号表示，已经在提高公司税、减少国家赤字、投资能源技术与降低处方药成本的法案上，与民主党籍参议院领袖舒默达成协议。参议院民主党人消除旗舰之后，总统拜登原本看来岌岌可危的健保和气候政策宣告复活。拜登忍不住盛赞今次是突破性的进展。曼钦和舒默在声明中表示，法案内容包括投资能源和健保的4300亿美金新开支，裁员来自对大企业增税和执行现有的税法。这项措施的规模明显小于民主党去年扣上的几兆美金的开支法案，但是仍代表拜登政策在11月8号中期选举前有重大进展。民主党人能不能够继续控制国会，就要看届时的选举结果。曼钦和舒默表示，这项法案将降低大约3000亿美金的国家赤字，在2030年前减少约 40% 的碳排放，并且令到联邦医疗保险得以谈判处方药物的价格。猴痘病毒在美国快速传播，美国亦成了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27号再次新增1048例确诊病例，创下单日确诊的新高。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预计在未来几日内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 Political 报道，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声明，由于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将猴痘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以将采取一系列行动，譬如取得新资金和招募新的职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亦将猴痘定为全国性法定传染病。此举将令到美国的 CDC 能够更加密切地监测全国的传播情况。目前美国国内猴痘疫苗数量不足，导致公众和政府都担心传播的速度。政府的反应速度亦受到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宣布，今个礼拜将再提供几十万剂的疫苗。据俄罗斯支持的部队礼拜三表示，他们已经完整占领可以追溯至苏联时期的弗列克斯克燃煤发电厂。这个是俄方三个几礼拜来首次取得的重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阿洛斯托维奇当日亦都证实，俄罗斯军队已经接管这一座乌克兰的第二大发电厂，并且正在向乌南三个地区大规模重新部署军队，以因应乌军即将在南方战线发起的大规模反攻。但是阿洛斯托维奇强调，这一座已经沦陷的位于乌东顿内茨克地区的发电厂只是俄罗斯取得的一个微小的战术优势。他表示，俄罗斯已经在乌南的梅利托波尔、扎波罗热和黑松地区重新部署军队，似乎有意从进攻转为防御。据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较早前发推文说，俄罗斯正在向黑松方向集结一波目前最大数量的部队，但是他并未透露具体细节。据美国海军部长 戴杜罗今个礼拜在马尼拉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提到，虽然爆发乌克兰战争，美军对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的关注永远不会放松，对亚太的关注甚至会更甚以往。他虽然并未直接点名北京当局，但强调中共侵犯其亚洲邻国主权海域已经违反国际法，却未受到惩罚。他表示，亚洲任何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略者都可能遭受惩罚性反击，就好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面临的情况一样。同时他亦相信盟国和伙伴将会齐心协力在太平洋地区做出同样的回应。戴杜罗亦重申拜登总统的承诺，表示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在南海遭受打击，美国将履行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另外他提到中共将南沙群岛7个有争议的珊瑚礁转为飞弹保护的岛屿基地，非常令人担忧。这个令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坚持主张航行自由，并且在周边海域巡逻，以凸显他们并不属于中共的领土范围。据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谴责缅甸执政军近日处决了4名民主运动人士。安理会已经要求缅甸当局释放所有遭到任意拘押的拘留者，包括总统温敏和实质的领袖昂山素姬。路透社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全部批准的声明中，安理会要求依据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进行对话及和解，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径，尊重人权，并且被援助管道完全畅通。缅甸军方去年政变夺权之后，在7月25号宣布处决4名协助公民不服从运动所谓恐怖行为的人士。这个是缅甸40多年来首次执行死刑。缅甸军方隔日还为处决一事辩护，声称是为人民伸张正义，无视国际谴责声浪。连东南亚国家联盟都出面严厉斥责缅甸军方此举已经严重破坏了区域为了缓和危机所做的努力。据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三表示，一旦他当选首相，他将发起新的协议，以强化大英国协成员之间的经贸连结，应对北京日益增强的恶意影响力。全球化英国是首相约翰逊政府去年提出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纲领，涵盖向印太倾斜的政策。据竞选团队一名发言人表示，特拉斯相信大英国协能够在对抗中共和其他威权政权意图侵蚀自由和民主价值扮演重要角色。大英国协总人口占全球人口1/3，国内生产毛额总计是14万5千亿美金，占全球 GDP 大约14%，成员国总数占联合国票数的30%。目前大英国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平均比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低达21%。新的贸易协议可望进一步释放各国的经贸能量。而特拉斯推出新政见的时间刚好落在每4年举行一次的大英国协运动会开幕前夕。今年的大英国协运动会将在今个礼拜四起在英国伯明翰市举行。目前美中两国还在对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提出审计要求的问题进行谈判。据路透社两名知情人士今个礼拜表示，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机构不会容忍北京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审计文件设置任何限制。如果谈判无法获得成果，270多家中国企业将会遭到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之前中共当局曾经多次释放乐观信息，声称与美国的谈判出现了进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的谈判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在2020年底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审计要求，否则将不能够在美国继续上市。 业内人士说，美国会计监管机构的要求是必须能够根据它的风险审查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北京对审查设置限制条件，那就无法达到美方的要求。这些人士认为，即使将这些中方的企业除名，中共亦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规章。星期三，几十名前共和党人和前民主党人共同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他们认为将有几百万名对美国两党政治失望的选民会支持他们。这个名叫 Forward 前进党的新政党最初由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和前新泽西州前共和党州长 Christine Whitman 共同担任主席。创始成员表示，他们试图成为美国政坛的第三大党，并且将在9月24号在休斯顿举行正式启动仪式，并在明年夏季决定一个重要城市举行该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不过从历史上看，第三党一直无法在美国的两党制中茁壮成长。目前还不清楚前进党会怎样影响未来的选举前景。一些政治分析家对他能不能够成功仍然持怀疑的态度。据资深政治分析师罗滕伯格说，谈论建立第三党很容易，但要做到的这一点几乎不多可能，因为两大政党目前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杨安泽在受访的时候就说，他们目前拥有500万美金的预算，而且该党拥有充足的捐助者。三个团体的基层成员人数已经有几十万人。